不一样的视角，
不一样的解读，
生活热点
深度解析。
欢迎您收听周末节目
《深度饭桌派》。
这种好像有一点像戏剧性的这个结果。
神是积极主动全方位无死角的在我们中间运行的，
也就是找到上帝命名我创造我的那个终极的目的。
Hello 大家好，欢迎回到深度饭桌派，这里是饭桌下半场，也是我们迷思三人组的下半场。那我们先跟饭桌上的迷思组打声招呼吧。你好阳光。
你好 Helen， 听众朋友好。
还有吴月。你好。
你好 Helen。 你好阳光，听众朋友大家好。
吴月好。
我们又要破案啦，感觉像刑侦三人组。当然我们不是刑侦，我们也不是破案哈，我们是来做一些关于我们信仰一些主题的解释。那我们这次呢要聊的是关于呼召这个迷思。那在呼召上都发生了哪些迷思呢？我想听众朋友可以去听我们上一期，因为我们上一期已经聊了两个迷思了。那我们在下半场呢，我们还要聊一些关于呼召的迷思。那我就先来直接进入主题，我来念这个第三个关于呼召的迷思，好不好？第三个呼召的迷思是，如果你有呼召，就会使你不能对其他工作有兴趣。在这个上面有什么迷思呢？两位，
关于这一点呢，其实我们听过一些比这个要说的更极端的一些论断哈。有一位非常有名的名目啊，他说过一句话，这个大致意思就是说，假如说你已经有了呼召，比如说你要蒙召做一个牧师，这个时候你还有对其他的工作感兴趣的话，他说我劝你从这间屋子里出去。我觉得他这个就有点太极端了，是不是？难道说做了牧师就不能再有其他东西的兴趣吗？那么这个迷思的原话是说，你如果一旦有了呼召，你就不会再对其他的工作或者事情感兴趣。我想问，是这个呼召让你不会对其他的事情或者工作感兴趣呢？还是你自己要努力的？哦，因为我有呼召了，我不能再对其他的事情感兴趣了。到底是怎样的一个解释呢？
你刚才说的是说的司不真这一句话吧？因为我也听到了你说的这个名目。
对对对，我没敢说。
我恰恰我认为说的非常正确。因为司不真在这里面他特别强调了，他说他这里面的呼召跟我们前面讨论的呢多少有一点点不太一样。
对，他特指的
是出来做牧者这种呼召。如果说上帝真的把这份呼召放给某一个弟兄哈，让他出来做牧师，我个人认为确实他要对这份工作的渴慕渴望要超过任何的其他工作。
是的是的是的。
我也看到有人对司不真这句话是有批评的，或者是拿出来讨论。这个批评的意见它的点在哪里呢？他说这样说来岂不是牧师都要完全是全职吗？牧师岂不是不能做兼职吗？很简单，我们圣经上就有嘛，保罗就是一边支帐篷对吧，一边传道，他是使徒呢，他是兼职。但是咱们不要忘掉了，保罗那个做帐篷是为了他做更好的使徒去服务的，他只是把他一个糊口很有兴趣去做帐篷对吧，他心里面一定是更大的一个火一样的渴望要去做其他的事情。
对
对，其实我是同意五月的哈，因为他这个里面讲到的是就不能对其他工作有兴趣。我们记得圣经里头有一句话，就是做监督执事长老的要羡慕善工，其实就是一个渴望，有兴趣也是一个渴望。我们说兴趣也分等级，比如说可能这个牧师休闲时间啊，他也可以搞音乐呀，他甚至也画画啊，这些是爱好哈，这些没有。但是我想说的是，牧养教会的这份呼召，如果在他生命中呈现的话，一定是大过其他的。如果他没有极度的渴望来回应这个呼召的话，我觉得正如司不真说的，他确实可以不要做这份工作， 如果没有呼召，你们就要像逃避地狱的火一样逃避圣旨。马丁路德，对，他有一本书就是这样讲的。
对，你们俩都把我说的这位名目的名字说出来了。我不敢说的原因就是因为他的粉丝很多。我的反思了一下哈，为什么我的下意识会觉得这句话有问题呢？是因为我们自己其实是还没有被上帝呼召去做一个牧师，还没有那个从心里头迸发出来的把其他的光芒都遮掩住的神的那样的一个呼召和神的那样的一个恩赐。其实呼召是一种恩赐，所以说在这个时候我相信司布真他主要想说明的是牧师这份工作既神圣又艰苦，要全部的委身，出力不讨好，就在物质上啊，包括在社会地位上，在很多地方都很匮乏。如果你的心里头不是百分之百的确认了是神呼召你的话，你不要轻易的凭着自己的血气去接这个单子。
对对，因为司布真很简单，他一辈子他就是专职嘛，做布道家，对吗？他在这里专门是讲，说白了就是说，你们如果也想做跟我同样的工作的话，就要有我同样的这份热情。但是其实上神的呼召是丰富多彩的。我就拿我自己来举例子，我常常说我是一个职场基督徒，上帝呼召我，我个人认为说我在这份工作当中和一个不被呼召的一个有什么不一样呢？我自己很渴望的就是我每次在工作的时候，我真的是祷告说，神啊，用我这份工作给我一些机会，让我能接触到那些未得之民、未世之民，或者说我能不能在这份工作当中把一些福音或者基督徒的爱呀带出来，这是我的一种渴望。至于说我能不能做到，那是另外一回事情。
对，
那我认为这就是上帝在我这方面的呼召。所以说当上帝用我在这方面呼召的话，他不会把我这个方面工作的技能拿掉，因为我需要用这个技能，甚至他会可能给我更好的一点技能。我常常会求神说，神啊，让我我所服务的对象能够带来更好的服务。那因为只有这样我才能够更好的去侍奉你。所以我觉得从我个人来讲，我心里面有这种渴望，这份工作对我来讲就不只是一份工作而已，而是一份上帝呼召我来用这份工作去把上帝的信息去爱人，去侍奉人，去服侍人，这样一个信息带出去。这就是我强烈的感受到这份工作里面上帝给我的呼召。
我们刚才说那个迷思，实际上更多的还是指的是被呼召成为牧者，被呼召牧养教会这样的一个职分。
是的是的是的，我可以为五月做一个旁证哈。我们知道五月他现在的工作非常的繁忙，在教会也有一些侍奉，而且我知道他前段时间还在读神学院，对吧？但是当我们请他来为我们福音电台做节目的时候呢，他真的是有求必应。如果他不是对神的事工有这么大的兴趣的话，我相信他有一万个理由把我们应付一下，或者是我帮你做一期两期就好了。其实真的是这样，我们原来是点灯熬油做其他的事情，我们现在呢会把这个时间挤啊挤啊，你就会把时间投到神的事工当中去。这个其实就是对这个事情的一个印证。
对
啊，所以在这条迷思上我们总结一下，确实神的呼召是神奇的，是有力的，确实能够让我们对其他的事情都失去兴趣，而专注在神的事工上。
阳光总结的非常好哈，那我们就再进入下一个迷思。好，下一个迷思就是呼召是我个人和上帝之间的事。在这个问题上有啥迷思呢？
呼召是不是我个人和上帝的关系呢？好像是对的，因为上帝就是呼召你嘛，上帝呼召你，然后你去响应这个呼召嘛。需要澄清的一个概念就是说，呼召只是我个人和上帝的关系吗？如果只是突出了一个个人和上帝的关系的话，就把个人的这个主观的感觉放大化，而 可能用个人的感觉真正的去揣度了，不一定是上帝呼召的事情。我这句话说的有点绕口，我举个例子，比如说我很想成为一个传道人，我个人是可以有这样子的。正好我又在报纸上看到一个招聘，说某一间教会需要一个传道人，哎，我看看他跟我各个方面条件也很像，我就去应聘了。我就跟这个教会讲，我说我是上帝呼召来的，我要到你这里做。说这个话的时候，就要真的是谦卑的来到上帝的面前，不是说把你的感觉作为一个绝对的真理去铺开对方，甚至给对方一个教会一个责任，你必须来聘我，因为我已经拿了呼召了，对吧？这个时候你被呼召不呼召是你个人的心理的内证还有外证。在教会里面牧者讲的一个笑话了，就说有一个男生看中了教会的来的一个姊妹，就走过去跟这个姊妹讲说，上帝给我感动了，说要娶你做太太。那这个姊妹也很机智很有智慧，就回他了，他说那我也回去祷告，看上帝有没有给我这个感动，要把你做我的丈夫。我这话说的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当呼召的时候，我们一个人也要把自己看得合乎中道，去应聘也好，或者在教会担任某一个施工的负责人也好，或者在教会领某一个职分某一个岗位也好，要想这个你认为是上帝给你的呼召，同时有没有外证也能证明确实是上帝把这个职分给你，否则的话就会过分的夸大自己的感受，以至于这一番施工可能反而带来不好的效果，甚至在人际关系啊各个方面都会带来不好的影响。
觉得你讲的特别好，当然你把这个呼召，就是我们这个迷思这个命题，你把它特别的局限在一个对教会的圣工的这样的一个回应上面哈。我想再把它拉开一点，我觉得呼召是我个人和上帝之间的事，这个也是没有问题的。那我是从哪个角度在想的呢？我在想，我们作为一个人，上帝所创造的一个人，圣经在创世纪里面，在我们的关于创造论的里面哈，就是我们这个人应该活成什么样子，其实也是我们之为人最大的一个追求，我们想活出上帝创造的样子。所以说呼召这个词在旧约圣经里面，关乎创造里面有一个词是跟这个呼召一样，就是神命名，神给亚当命名。那这个背后的含义，如果从创造论讲，就是上帝把一个人，比如说我王海伦呼召出来，就是要成为一个上帝命名为王海伦这个人当做的事的样子，而我人生的目的就是要寻求这样子的一个呼召，也就是找到上帝命名我创造我的那个终极的目的。当我活出了这样子的一个目的的时候，我就是一个活出我人生意义的人。所以我说呼召是我个人和上帝之间的事，是从我们人生的意义或者是创造这个角度来讲。他这个题目让我展开了想象的翅膀，然后我突然想到，从人生活着的意义这个角度来讲，呼召是我个人和上帝之间的事，因为上帝创造了独特的每一个人。
我同意，就说呼召是我个人和上帝的关系，上帝是对着指着我名呼召我的。
哎，
我是说从这里面可能很多的时候过了一点点，就是只是我个人和上帝的关系的时候，有时候就会把自己的看法放到这里面。比如说王海伦，你说的很好，上帝要你做王海伦，你就做王海伦了。但是你可能你自己做的时候不是真正的王海伦，但是你却认为上帝就要你成为那样的王海伦。这是要有外证的，
所以要有外证。对对
对，
基督徒有一句话说，基督徒不是天路上的独行客，我们需要群体的印证，我们需要团契，我们需要弟兄姐妹在我们旁边提醒还有帮助。
我刚才不是给你们举例子了，大毛二毛三毛四毛五毛啊
对，
如果上帝的呼召真的像他爸喊他儿子一样，那就简单了，因为上帝喊、大毛你去喂猪，二毛也听见了，三毛也听见了，四毛也听见了，五毛也听见了，是吧？那大毛去喂猪，大家都觉得这是咱爹叫他去的。但是在呼召这件事上，我们看到上帝的做工是非常奇妙的，他很像我们说的圣灵感动，他也很像我们说的祷告，他确实从某种程度上讲，他就是上帝和你之间的一个事情。这是一方面啊，我们也都知道被神呼召最让人振聋发聩的可能就是对保罗的呼召了，整个有点天崩地裂的意思，对吧？但是耶稣也是跟他讲话，他后来说出来耶稣跟他讲的话都是从他的嘴里转述出来的。上帝没有说我告诉你们啊，我决定拣选保罗作为我的门徒，但是我们知道保罗就是最后成了神忠心的门徒。那么我们怎么知道的呢？我们是看到了旁边的印证，他行的是他的生命以及周围的人对他的印证，包括那些跟他一起去大马士革的路上看到他跌倒给别人说，哎，我确实看到他跌倒了，我也确实看到他不能说话了，我也看到了，这都是印证。刚才我也已经给五月做了一个印证，就是为了说你的呼召是你和神之间的事，神也是在你心里头说的，但是我们其实是用我们的一生在为神做见证。那么这个见证可能是一个由内而外的一个内证，也有可能就是你做的事情在这个世界上它所表现出来的，就好像风吹过来我们看不到，但是树叶哗啦啦的响我们是可以看到的，它可以印证风从这里刮过去了。所以我觉得印证可能就在一定程度上去补充了你和神之间的那个呼召。
对，那我这问一个比较炸裂的问题哈，有没有其实没有呼召却走上了圣职的？一定有，因为教会有很多陪跑的，教会有稗子有麦子嘛，我相信这个圣职这上面也会有这样子的
啊。确实，我们回到这个迷思上来，要知道呼召是你和神之间的事，你最后你也要单独的面对神，
对，
去交账的，
对，
对吧？你没有呼召，你诈称有呼召，
对。
那么在这个世上，我觉得肯定也是一个将来要面对的，没法逃避的事情。
是的，是作为我们基督徒来讲，我们当然不会去分辨这些。我们提出来就是像阳光说的，每个人都会向神交账的，所以期待就是如果我们自己觉得有这样的羡慕善功的这样的渴望的话，那我们还是要多多的求证，因为人都比较主观，其实很多是主观的一些东西。好，我们进入下一个迷思，我们来想一想，呼召都是突然的和不同寻常的出现的。
这个可能受两个方面的影响吧，我觉得一方面的影响就是刚才我说的，就像保罗的那个呼召一样，天崩地裂的哈，那个呼召，还有一个呢，就是我们还是有一个潜意识，我们认为呼召呢就是应聘一个牧师啊
，
去读一个神学啊，就这样的事情才谈呼召，可能开个主日学你都不好意思说哎，我有神的呼召。这是我们的一个潜意识的问题，那么在这个事上来说呢，我们就会觉得哦，那我们教会要招牧师了，看谁有呼召啊，这个时候我们就会把呼召这件事呢事件化或者是特殊情况化。实际上我认为就像每个人信主的道路是不一样的一样，就像上帝造王海伦、张海伦、李海伦是不一样的一样，每个人跟随主的路径是不一样的，神对每个人的呼召的形式也是不一样的
，
而且我们眼见的就非常的多。你比如说某某人某一天他在讲台上说，我蒙神的呼召，我成为某某某教会的牧师，我在这儿侍奉了50年
，
实际上上帝是从他进到这个教会的前一天才呼召他吗？可能从他6岁第一次去教会的时候就开始呼召他了，他6岁可能跟着他的爷爷进教会，他看见台上有一个牧师在讲话，他可能从小就觉得，哦，我长大了也要成为这样的一个人，或者说我成为这样的一个人有多么好， 然后他上学的时候，他又一次的蒙到呼召啊，他去选择上神学院，他去选择出来以后全职服侍。所以说，我们认为上帝在一个人的一生中有多次的呼召，而且这种呼召会逐渐的加重，会不停的确认，确实是这样的。我听到一个年轻的牧师，他真心的给我讲过，他是一个智商非常高的一个人，各种技能都不错，大学毕业就读神学，神学毕业就做牧师了。他就说，他说我有时候真的想啊，上帝啊，你要给我加大信心啊，上帝你要更加的呼召我啊，因为我有时候突然会想，我要跟同龄人比起来，我错过了多少。但是上帝第二天就会告诉我，你错过的那些事都不是什么好事，都不是什么正事，我给你的才是最有意义的事情。这个其实就是这个呼召在他的心里头一步步加深，一步步的确认的这样的一个过程，伴随着他的生命成长。上帝的这种呼召是非常奇妙的。我们就现身说法，就拿我们三个人说啊，我们谈过一期叫关于神学院的迷思，大家还记得吧？
嗯，
两位，一个是神学院已经毕业多年的，一个是在神学院即将毕业的。然后我呢是没有上过神学院的。我跟你们聊着聊着，我的心里头就热了，因为我自己也认为，我不当牧师，我干嘛要去读神学？
嗯，
后来我自己问了我自己一个问题，就是如果真的有一天上帝让你去呼召你去做牧师的时候，你已经准备好了和你还没有准备，这就完全是不一样的。你应该把自己装备到怎么样的一个水平？你对护教有没有一个天然的，从内心里头有一个天然的责任？哦，我最后才发现，有时候不是没有护照，有时候是我们下意识的把这些护照给拒绝了，把这些护照呢给抵挡了。嗯，
为什么说有这样一个迷思存在？就说，哎，呼召哈都是在一些突然的或者不同寻常情况下出现的呢？就主要还是回到一个对呼召本身这个概念的理解，因为只有当大家把这个呼召作为一个狭义的概念，说一定去从事某一项工作，特别是一般的人哈，我们听布道会也听了很多，比如说一个很有名的科学家啊，做的正是风生水起的时候，上帝就呼召他不去做科学家了，就改做牧师了。所以这种好像有一点像戏剧性的这个结果，因为这是从一个一般的呼召进入了一个特定的呼召里面，所以他才有一个特定的这样一个情形。这个情况确实很存在，而且是很多牧者很多布道家在布道会上都会讲到的，但是这个情况却不是所有的人绝大多数人被呼召的一个情况。大卫的诗说，我在抹服里面就被呼召了。
对，
我第一次听福音是86年，我98年信主，那这个当中就已经12年了。那个时候12年之前上帝其实有没有呼召？再呼召。12年之前有没有？都预备了。那我信了主以后98年都现在呼召吗？其实每一天都在呼召，包括今天我们坐着做这个节目，有没有上帝呼召？上帝把这份感动放到我们三个人当中，就是同时在呼召我们做这件事情。所以呼召是每时每刻都有的。我今天哈去参加了一个姊妹的追思礼拜，这个姊妹真的是才貌双全，她到60岁，今天我们看她仪容还是很漂亮，非常漂亮，学法律的，做律师。他出国以后不久他就得了系统性红斑狼疮，所以律师也做不成了。他在这一辈子进进出出医院急诊室无数次，他从30几岁就得这个病，所以他这辈子也没有能成家，也不能生孩子，也没有一个稳定的职业。因为他做任何职业做一段时间他就必须去住院了嘛，住急诊室啊，就进进出出进进出出。最后他过世的时候也没有一个亲人在他身边，他没有一个家人。今天我去参加的这个追思礼拜是他所去的一个教会给他办的，是我很受感动的一个追思礼拜。我感动的是一个什么呢？他用他一生上帝呼召他，好像这辈子他就是与疾病打交道，但是他在最后他整个的过程当中，大家去追思礼拜当中去分享他的故事的时候，也都离不开他的生病， 而且最后就是因为他没有家人，整个这个教会给他办了这一场追思礼拜的时候，利用了他最后这一次生命结束的这个故事，去彰显了教会弟兄姊妹对他的爱。那个追思礼拜做的规模蛮大的，没有家人，但是牧者在里面分发面包啊，教会里面的传道啊、牧师啊、诗班啊，就有条不紊的，就我相信有好多有家人的人做的一个追思礼拜都没有这么好。那我说这句话什么，这个姊妹她一生当中给人展现的就是与疾病做斗争，她最后用她最后去添加以后，让这个教会给她来做这样一个追思礼拜，就完成了一个完整的一个为上帝做见证的过程。所以她被上帝呼召，就是呼召用她的身体，真正的肉体与疾病做斗争这样一个过程为上帝。
我们在这个面对呼召的时候，我往往是有这样的疑问的，上帝真的呼召我了吗？我怎么能够证明是上帝呼召我了呢？当然我们知道哈，在这件事上会有印证，会有周围的旁证。刚才 Helen 也在说，我们要积极的去寻找上帝给我们命定的这个呼召。有两个圣经里的人物，他们身上发生的事呢，可能对我们面对我们不能确认的呼召的时候呢，我们要保持有信心，有耐心，我们要持续的等待。一个呢，就是我记得在撒母耳记的描述中，当时耶和华神叫撒母耳的时候，撒母耳以为是他的老师在叫他，他就跑去说，老师你叫我吗？他老师说没有啊，他就回去了。过了一会儿又叫他，他又跑去找他老师。直到最后一次他老师反应过来了，给他说，这是神在叫你，你说我在这里。也就是说，上帝如果要呼召我们，我们一次没有注意，两次没有听清，他会三次的呼召我们。他不会说这个蜻蜓点水给你客气一下，或者虚伪语舌，这都不是我们的神。他定义让你做什么事情的时候，你没有听清，你没有确认，他会和你确认。所以弟兄姐妹，要在这个事情上，当我们面对一个呼召心存疑虑的时候，我们要等待，我们要祷告。甚至我们从圣经的另外一个人物，你就是对神的命令调皮捣蛋肆意拒绝，神也不会轻易的放弃。那我们就知道约拿，神呼召他去尼尼微做这样一个宣告，他就不愿意去，但是他能拗得过神吗？我们一定要记得，我们今天做这个弥思的主题，神是呼召的主角。我们千万不要认为上帝垂下来的一个丝带由着我们自己的抚弄，神是积极主动全方位无死角的在我们中间运行的。所以在这上面我觉得也不用太多的疑虑。
好，关于呼召呢，我相信听众朋友还有自己的迷思，那么也都欢迎大家来信来电跟我们分享。那就像阳光一样啊，他说着说着又想出一个迷思，又想出一个迷思。就是如果听众朋友，我们的亲爱的良友家人，你们自己在哪些话题上、课题上、主题上有迷思呢？也欢迎给我们踊跃来信，也给我们一些思考的方向和维度。那我们就期待你们更多的回应喽。深度饭桌派呢，咱们周周见。那两位，我们下次见，再见，
再见，
下次见。